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啊，这个少一初把夜读明心开悟以后啊，他悟到一个什么东西呢？啊，我们讲就是悟到实相啊。后来经过啊祖师的传承。它传承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实相。这个实相到底是什么呢？啊，实在是难以用语言的表达。所以我们祖师呢，用种种方便啊，包括释迦牟尼佛，他也不能够直接的告诉众生，所以呢，用了种种方法啊，通过这些方便啊，会到实性、实相。他说释迦牟尼佛当时啊说华严经的时候啊，究竟表明了这个无上的次第是释迦牟尼佛的本心，也就是我们的实相，诸法之实相，开显的大愿，显的无上的次第，用无上个啊这个菩萨，或者说无上这个境界，重重无尽的境界，表现出佛陀的心啊，现的啊种种境界。他用五十三参、五十三个菩萨、五十三个次第，都是释迦牟尼佛一心所写。所以在华严经里面，他没讲的是释迦牟尼佛，就是释迦牟尼佛打坐不动本座，然后到这个。陀罗天呐、啊，多帅天、夜摩天、大自在天，一直是这个啊修行去，或者是狮子林，说七处啊九会，他说都是释迦牟尼佛一心所现出来的境界，也就告诉我们一个心，一个心实在是没办法说。他说，如果你会到这个境界，你当下。就可以会到佛心。如果你没有会到境界，没有会到佛心，那就在次第里面啊相续。所以呢啊，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讲了无上的次第，或者是华藏世界以后再开显佛法，其实都是方便啊，包括讲化成阿拉汉，讲缘起，乃至于讲到菩萨大愿，或者讲般若，讲般若讲智慧啊，讲般若都是法门，知道吗？哦，这个法门都是方便啊，就是金刚讲的，所谓智慧，并非有智慧，是名为智慧啊。就是般若，并非般若，是名为般若。也就是说啊，这个凡人并非凡人，是名为凡人。这释迦牟尼说的一切法，都是一个比喻，都是一个方便，都不是真实。但是呢，所以呢，又不能够离开这个方便，所以华严家方便即是究竟，也就一切方便，你在方便里面悟到不可思、不可议、不可言谈、超越明智的这个心啊，不能勉强用心说啊，都是方便的。事实上，那个不可思议境界啊，是要你自己。啊，从这个相上物日，因为离上是现日事上啊，这个去修啊，所以事上能悟到离是现日的，事上是要不能有怀疑心的，就是对事上要真诚啊，要有虚妄，那必然就会是贪嗔痴慢疑。如果要是用真性，那说就变成种种善根功德或者成佛的因。那么说这个悟到实相的时候呢，跟这个都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因为华严经说啊，毗卢遮那佛有大愿故啊，这个愿就是毗卢遮那佛的愿，就是我们现在活在佛愿，只是不知道而已。但毗卢遮那愿呢，我们获得人生，那在地狱天堂都是毗卢遮那佛的大愿在摄受众生。如果我们真正愿里面直接会到佛心， 那我们就要一颗正诚心，要一颗一心，要有空正心，才能够啊会到毗卢遮那佛啊那个心，也就是释迦牟尼所悟的那个本体。那我们说这个释迦牟尼佛讲的一代教法里面，它其实都是方便，所以释迦牟尼佛实在是没有说一住法，它讲小大中，其实这个小大尊里面它的本体就是释迦牟尼身出显，这心就是相，相就是心，来怎么话可说呢？所以你说释迦牟尼讲法那都是半途，就这个道理。那我们说到了后来，我们人数和世亲是吧，说这个很多人买走了写的那个这个大乘起心论是吧，还有那个一本大乘起心论大乘起心论写的是什么开显二门，叫真圆门和生灭门。他说真圆门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人数法师所开显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就是心经里面一种话。我这个心经是般若体，讲般若还是方便，虽然有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是表达一切法的真语，真语叫真语门，从真语门可以悟到你的本心，就勉强说，就是说又真于见，又都是反复，又从真语门要见到本性才行。如果你从真语门里面可能悟到本性，不可思议的超于名词，超于思考的那个本性。那说真语门是祖师们所开显的，生灭门也是祖师开显的，生灭门讲假，真语门讲真。他说真跟假会到佛性那个地方是无真无假，因为都要开显，不是真不是假的编织，那个才是是吧。所以真也是错，假也是错，执着于经就执着于真门，执着于假的都是错，因为无真无假，没有真没有假的那个体就是说真假都是方便，都不真实，都是没有自信。在你悟到真假没有自信，在假里面悟到没有自信，在真里面连这个真语都没有自信的时候，才能够见到它。所以呢，所以能树菩萨和这个世亲菩萨，一个开显是假，一个开显是真，也就是这个大乘起心论里面一心二门这是二门，叫做真语门，叫真门，真门就真语门，就是能树菩萨讲般若空性，讲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这个体。那我说这个讲生灭门，生灭门就是你看到的一项叫微心所显，微心所现法界，法界怎么出来了？是这个微识所现三界是怎么出来的？微心微心叫三界。所以三界也好，诸法也好，微心微识，心里面产生识才有诸法。佛呢，这个诸识就是一切法不能离开心，就叫三界，就是微心微识心跟识，识它是虚妄的要悟到心它就是真。识呢，在这个能树菩萨里面，它也有真跟假。比例来讲，就是说这个一切皆是假，那就是真，它也讲到这个。也就是说这个能树菩萨的这个诸法空相，一切皆是空，它就是假。然后说一切皆是空，那个自信即叫做真就是一切法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个呢叫心知，这个叫做真圆门。然后呢一切皆是空，这叫假门。所以呢它也含有了真假，因为能树菩萨跟世亲菩萨中间相隔400年。那说这个，所以能树菩萨的他的这个主要观点是在真在真，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就是四波这个题所谓主题。但是呢到了世亲这个地方呢，就是全假即真了，就是说全部以假而来显出佛的智慧。他说这个智慧呢是显出佛的真心，他还是成真假，就是说到了能树跟世亲开显的佛法也是分除什么因为释迦牟尼佛的真实处在释迦牟尼佛手上开显的这个 华严、法华、楞严、金刚这个种种种种的经典，无非是方便要开显它的啊这个实相。那么说这个能数跟四心，它已经开显二门了，叫真如门和这个生灭门。那说这个生灭门一直在往后面走的时候，到了后来呢特别是我们这个现在啊，我们现在，那我们现在净土宗跟禅宗啊，那净土宗跟禅宗也是从真如门跟生灭门里面显出来的二相。但是这个二相呢，就比如禅宗里面它有这个达摩大师一直传到这个六祖，而说这个六祖里面有一个这样的现象，就是当时很多人在周禅，一个是重视见，一个重视正啊，这个洞啊，那洞门呢其实就是真如门，洞门就是真如门，当时也不能离开假，是吧？离开假没有方便了，所以当然也有方便门，方便门就是安邦首席，是吧？这个密照那个时候没有参念佛施水的这种概念，它有密照啊、打坐、安邦首席，然后这个就是禅定。他说他有这个假啊，这假，但是尊生呢以这个假来求真，就求真他就有问题了，实际上要先悟到真本的时候呢，他说他所有的这个参禅打坐包括呼吸都跟如来都是相应的，所以呢至于到现，他说现在呢就有这个也有念佛的，像这个法门那个像那个我们这个大师慧眼大师，他念佛就是一波罗门啊，一波罗门，波罗门相当于真如门了，一切皆空嘛，跟能入菩萨是比较相应的。但是呢，他又在念佛，就是他又不离开这个假，他是以波罗为根本。所以呢，再到后来呢，参禅跟念佛这两个法门里面，它都有一个这个假跟真啊，所以参禅的人呢，强调话头。念佛强调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参禅人呢，就是为了参话头，为了开悟见自性。他说这样的能见到佛吗？就说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能见到佛，那也不能，到九品里面，到一二三到六品里都是见不到佛的。就证明说你念佛没有悟到真语，没有悟到实相，你到极乐世界也只不过是遍地一尘。但是在禅宗里面念佛是水，如果你没有开悟的话，你就落在安般啊、禅定啊，或者落在这个话头上，那是错误的。现在好多禅佛都是禅，我要开悟，我要见性，啊，打坐，他如果不悟道的话，不明了这个话头，他的本体就是圆满的，知道吗？所以呢，借话头开悟的人，就拿着火把呢照亮众生，就说我为什么唱话头呢？这是照亮对自己来讲，话头本体就是圆满的。但是呢，这个没有开悟的人拿着火把找火把，知道吗？拿着火把去找亮光，其实亮光是现成的，非去找，所以呢，找了一辈子也找不到。就均久没有开悟的原因，是因为他把话筒当成话筒了，因为有一个自信独立可见。那么说，我们念佛的也就是一样的。如果你真正的明了以后，你念的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佛，知道吗？全体就是阿弥陀佛。如果你没有悟到阿弥陀佛呢，那你连阿弥陀天天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此世界好不好，彼世界好，同样的这个道理，是吧？所以呢，念佛跟念佛是水，常佛都在念佛是水，我们在念阿弥陀求生西方，他在参念佛是水，达到见性开悟，这是他的目的啊。那说真正讲经说法的目的是干什么？就是让我们明了这个过程。了解这个过程以后，我们一旦明了了以后念佛，和不明了的念佛，它是一个有求，一个是无所求，知道吗？一个有得，一个无所得。如果你一个有所得的心，那就愿意麻烦啊。所以呢，就是说，它不是愿意识，它完全是愿心啊。这里面不能有一点这个虚妄的东西，或者说虚伪的这个心态。所以，像我们修行呢。需要这么长时间，内心这个发破的已经见到点点滴滴都会用真心去做就是道理啊，我们都是一个理或者一件事情会触动我们自己的那个破的心，非常敏感， 但是对于世间名安利啊这些人，他对成佛、对于追求实相根本就不感兴趣。像这样的人呢，就必须要一次要念佛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必须要强调这个。在禅宗里面也是一样的，如果你对开悟、对见性根本就不感兴趣，那就鼓励他，就忏，就是这个不断的去忏，看看你自己是谁，看你的本来面目是什么。看你这个未出生之前，你那个什么，不停地找，不停地找。其实，就是说，就叫我们在禅宗里讲叫抛砖引玉，就是说这样的抛，其实引那个玉出来。就是说在禅宗里面有一个在公案里面，就是用手指指头的时候，敲敲指头，到究竟的地方，指头就是那个月亮，知道吗？就是说手指月亮的时候，我们自指为月，那这是抽物抽性来说，只说你指着指头不知道月亮，但是呢你要打到究竟的时候，指头一拿出来就是月亮，月亮跟指头是八的，知道吗？哪一指头跟月亮的对立呢？这些弯心，弯心是什么？弯心就是指头，月亮就是真实，但是悟到真实的时候，哪有弯心，指头都弯掉了，就没有了。所以呢，弯了以后呢，指头就没有了，就是说我就没有了，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这后面呢，很多人就会好奇，这个五祖给六祖什么东西？然后在屋子里面跟他讲开悟了，给什么？就像慧明大师，但是问有秘密吗？有秘密吗？你说人都有好奇吗？后来呢，现在你看武侠小说就是这样的，是吧？武侠小说就是，然后就听，就不讲话，口上说一下，张翠山嘛，他说一下，那些武林大侠都又跟那个和尚告诉了什么秘密，然后呢，所有人就跟着他跑了，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然后把这个秘密告诉别人，然后自己就自杀了。然后呢，他武林中就产生混战，是吧？其实呢，什么都没告诉我，他没告诉我这些，他们一直骗我，一定告诉我什么秘密。所以我们老是秘密，知道吗？就像释迦牟尼佛当时，那个叫什么？那个什么碗呢？剃头的叫，他以为是听说释迦牟尼有很多宝贝，是吧？很多宝贝跑去找啊。看到释迦牟尼佛手上拿了一个钵，拿了一个棍子，在那前面找。哎，释迦牟尼佛的宝藏在哪里呀？到处找也找不到。所以后来他出家了嘛。释迦牟尼佛宝呢，就是一个释迦牟尼佛的前身的形象，然后什么都没有就对了，就不光是我身体上没有，我心里什么都没有，完全表示出我的心就是这个样子。是光明利落的，在阳光下暴晒无余，就是一点都没有隐藏，就对了嘛。所以我们看到世界，把心全部放下来，没有隐藏的，那个就是你的心嘛。那个就是无上的宝，无尽的庄严，应一切众生心，无所障碍。所以我们老是有个秘密要找什么的，师父啊，给我讲法，师父给我讲法，讲什么呢？实在没有讲，就说你把全心放下来，这个。把所有的放下来，观之了了然，就像虚空一样摆在你面前，什么都不去想，这个就是你的心嘛，清清白白，一点都不会昏沉，明明白白的这种状态，没有任何隐藏，也没有任何私心，没有任何秘密。当下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在《金刚经》里讲了，就是说，当时那个什么佛啊。告诉释迦牟尼佛，但是释迦牟尼佛到底得了什么法？实在无法叩得是了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我有法可得是，对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无有是处，实在是没有法可得是了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你看我们全家现在不杀生、不偷盗、不吸烟、不喝酒、不饮酒，然后去受戒了，受戒的师父受戒就得了戒体呀、那得了戒体是什么样子的呢？那上面说不杀生能持佛能持，不偷盗能持佛能持，你就得到戒体了。得到戒体，原来这个戒体是我天天在念的意思，是吧？天天在。所以过去传法就怎么传法啊？你要我传一个法给你，我传什么法给你？其实那叫好了，教你念一遍往生咒，南无阿弥陀佛，你念一遍，我念一遍，你念我念一遍，我就传给你，就代表我已经传给你。其实你想， 哎呀，没有秘密呀、啊，没有了，我已经传给你了，这个就是了。那我不是骗了你，那我传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传给你的晚上之后和你自己在念了，其实天天跟你生活中是一样，就是说我要传给你什么，我要传给你什么，就是观之寥寥的虚空大地，就我一下子就传给你了，你就心里想，我天天在这里让你传干嘛？哎，就对了，就是这样的，知道吗？要我传你什么？声音从此以后再也不找常福师傅了。啊、哦，原来本来就在这个地方，我干嘛天天在身上拿那么多钱去找师傅？师傅给我一点什么？给我消灾，给我免难，给我传法，给我讲。其实释迦牟尼佛、千佛都没有传任何一个东西，知道吗？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去找人家什么秘密，实在是没有秘密，知道吧？在密子里面、禅子里面，你要问他的究竟处，后面什么都没有，啊，在你没有传、没有悟道之前，告诉你花好看，那个地方花好看，搞得不亦乐乎的，对吧？就是给你秘密感，给你神秘感。但你真正到传法的过程中没有，所以那个孟昌老和尚在密子里面传到最后面，他还想得法。他说：“你回汉传佛教的吧，你回大陆去，你回到汉传佛教去，那个地方全是你的秘密，就是你要得的东西，我这地方全都没有。”他说：“都在你家里，都在你生活之中，知道吗？所以呢，实在不是在外面去找，就是说，也就是说，长河这也好，密宗的大德也好。”到了最后的时候实在是没有什么传的，就对了，所以我们不要被那个秘密给骗了。所以呢，不骗是因为你悟了，如果你不悟的话，你还会上当受骗，懂吗？啊，所以呢，净土法门也好，禅宗也好，啊，念佛是水，我们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无边，是吧？咱说你悟到的这个从真语心里面悟到体啊，他说悟到的这个体是一模一样的，说一念无心悟，以心法来悟，以真语门悟都是可以的。所以那法藏比丘跟真语是无二无别，然后念佛跟参念佛是水无二无别。但是呢，如果你真正悟到本体呀、啊，啊，悟到本体，也就是说，你说讲真语门里面讲华严经。华严经毗卢遮那佛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这个自信体上建立了愿，其实这个愿很重要，因为这个愿就是方便，华严的愿就是方便，那说阿弥陀的愿就是方便，因为方便可以接引我们，知道吗？接引我们就是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在我们的真心的愿的体上。哦，假设我们有证到果的话，证到果，我悟到这个体，我们有证到果的话，可以通过念佛、念菩萨，这个功德感应道教，往毗卢遮那佛来去，就一定要悟到愿力。我这个愿力一定是八地菩萨以上的愿力才接我进入不退转。八地以下的，我们没有不依愿力。那就麻烦了，就是说我们读了华严经的时候，你就应该感触到虚空都是愿力了，知道吗？读阿弥陀佛还有这个很多菩萨的愿力，我这个愿力呢可以接引我们到不退地或者见诸佛见菩萨。如果你不悟到愿力，靠你心的力量妄想的力量，那就麻烦了，就是你参念佛是水参到最后面你还不信这个愿力，那说那你会没有悟到的话，你就非常危险，就非常危险。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要把所有的经典拿过来说，就是说能够切我们的这个，就是说你要知道释迦牟尼佛讲的一代教法的那个方便里面，有智慧方便，有这个呼吸方便，有这个安般方便，还有孝敬父母方便，坚持师长方便。还有菩萨愿力方面，还有骨头方面，那么说这些方便我们要弃，因为我们从方便的解脱，知道吧？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说，我现在已经明了思想，但是我还是一个出家人，是不是？那么出家人在这个地方有个不依愿力，我要念念安居在什么？安居在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体上，才能够见人真语。 才能够得到实相，不然的话啊，你一念妄心，一念分别心，一念执着心，又到轮回生死啊，这是比较危险啊。所以呢，我们看六祖大师的时候啊，同时要悟道啊，因为六祖大师从般若人士说，他还算是法门之类，他说乘着法门悟真于门，能悟到因地上啊，这个自信，安住在自信，安住在般若啊，就是说。如果你常常按住啊，可以解脱；如果你不按住，就比较危险啊。所以呢，我们讲的时候，何其自信来清净啊？昨天讲的何其自信本来清净，就是万物的本体清净心非常，在我们心中本来就有这个清净。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一定要万法本体是清净，清净是本净，是本来的，一切诸法的本来的清净。就是说，这就是如果你悟到这个道理，那就是自信，就是自信的观点，就是自信真语就显现出来了啊。所以我们在生活中要非常强烈的观，从这个舍出你的弯贪嗔痴的心，要安住在什么清净，我清净的本体是变一切出来，你就是无我的状态，因为你清净的心就是变一切出，变一切出。就是我们的死的转为智的时候，就清净变一切处，你到处都是智慧产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死是诸法缘生，诸法缘生就是清净与清净的缘生，烦恼与烦恼的缘生，就是清净的时候清净缘生。但是这个缘生能够知道是清净是缘生，不是独立存在，就是我很清净，这个我就是烦恼，就是死，我清净才是真心，那是本来的。所以我们要悟到本来的真心，要安住在那个上面。所以安住在本来清净的时候，到厕所还是清净的，因为不住厕所就清净了，是吧？哎，人家打我骂我，我不住着打我骂我，住在清净的体上，是吧？这个清净才是你的真心。一般人这个不感兴趣，对你打我骂我感兴趣，你打我骂我要打你骂你。但是呢，圣人都住在你打我骂我，他不会住的，因为这是圣灭法，他不会住的。要住。就方便说这是无自性的，这样没有自性的，或者说是六度波罗蜜慈悲心的，都是方便说。究竟来讲，没有，全是他看过这个自性本来清净，就是声音虚空大地，这都是假象假名，他提清净的。所以呢，找到这个清净的本体啊，一定要找到何其自性本来清净。他是讲何为自性，自性不知道什么的意，他清净就。一切都是清净的，知道吗？一切都是清净的，只有不清净，跟自信就违背了，有道理。但是不清净的时候，你一定觉得假。这就假的是一回光返照又清净了，就那要常常有这种呢观点。何其自信本来清净，何其自信本不生灭啊！本不生灭，它是没有生清净心，哪有生或灭呢？万事万物都有生灭相，但是呢，它是清净心。没有生灭相，就是说比例来讲，生它也是体，它是没有自性本体清净；灭本体没有自性，它没有自性啊，它本体清净。这样生也清净，灭也清净，我清净的本体是不生不灭，看到没有？所以这个不生不灭，它就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具足就是具足一切法，一切法。你要登万念，那就是。就是弯世界，你要登真念就是真世界，你要登善念就是天上，你要登恶就是地狱。但是呢，只是自性人性一种种一项啊，种种一项。如果你安住在这个自性上，安住在这自性的本体上，那我说这个它就具足一切法啊，它具足，所谓具足就是说一切法都是性，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一种没有我了，一切三界大千世界都在自己心上，四方世界、四方诸佛、四方菩萨，所有的众生都在自己的自信上，都在自己自信上。所以拜佛就是拜心，知道吗？你在虚空里面就在心上，你走在哪里都在心上。这是你的弯时能够悟到这个道理，安住就可以了。因为你的身体这么小，只能在九江这一块。他们说你在九江这一块。 但是呢，你的心并不在举下，因为自信的本体无处不在呀。只是你在心上走路，但是这个身体呢，这是生灭，生灭它是无声的，只是说你的习气和它执着它，但是你不能够把以这个执着的东西当成是主要的，啊。所以呢，我们在拜佛的时候，在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你看就在当下，他可是在西方的，你发现他就在你身边。也就是说没有距离的，所以走在哪个地方都在心上啊。所以你讲十方不离我当下一念，何其自信本来具足，何其自信本无动摇啊！自信是不会动摇的，就是水怎么动，波怎么动，水是不动的，知道吗？就是说你发现你身体在走路，这个生命怎么发现自己的心是不动的啊，你会感觉到我在烧饭啊，我在扫地啊，我在打扫卫生，那种身体吧都是假。哎，这全假气真的时候，那个真它不动，看到没有？它不会动摇的。那是动摇的是身体法，是吧？不动摇的那个就是你的真心。你可以观察到，我那个不动摇的意思是什么？那个就是真心。那你走在，你不管到任何一个地方看到身体，那都是假，全假气真。全部的假就是真，全部的波就是水，那个水是不动摇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就是说能生万法，讲的这个万法就是色声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啊，包括呢啊什么无常啊缘起啊这些法，这些万法都是假，真的假。它能生万法，它生出来的万法，而万法的本体呢是假，是以尊生心而显。就是你叫就有声音出来，我这个声音就是自信出现来的。我这个声音呢，它体呢也是清净的，也是不生不灭的，也是本来具足的，也是本无动摇的，它都是你的真心。所以呢，这个自信是没有动摇。如果你要悟到这个道理的话，悟入这个道理的话，那个雷打不动，雷啊，你动打一下，然后你自己是不动，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假嘛，你常常悟这个假的东西，人家吓唬你，就说我在打坐，人家推一下，把我们吓了一跳，那就动摇了。你为什么这样？你平时你没有观假，知道吗？没有观假，像你们有的玩走路怕鬼啊，都是因为在动摇，知道吗？动摇，因为常常是有假的时候，你就发现是心理幻境，包括你做的这个它都是幻境，因为它是。因为它不生不灭，你找那个不生不灭的东西嘛，当下就是不生不灭啊，是不是？他觉得我们就用这个死来看啊，人死了就是死，或者就是生，实际上呢，它都是假，知道吗？都是假。所以这个了解一些法啊，它都是心显现出来，是没有众生的，哪有众生可得了？没有众生，都是你。我们讲就是说。你看到的月亮可能就是你心识的月亮，你看到的蓝是你心中有蓝，看到雨是你心中有雨。如果你进到一轮的时候，一轮呢把它忘掉了，所以这个信息啊可能还在，还有这个影子。如果你真正的真知道你现在的念头，我都能够知道。为什么呢？因为自信，谁能知道波，谁能知道波。所以呢，所有的波都在水上建立出来的，水怎么会不知道波呢？所以所有的尊生都像水上的波一样，所以那个自信就是，如果你悟到你那个不动的体的时候，你超越这个肉体，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鼻子了，没有眼耳鼻舌身意，但是它是不生不灭的这个东西出来，那个东西才是你。你常常照顾它，走在路上都照顾它，吃饭也照顾它，你每天都活在那个自信的本体上。那说这个时候呢？就是在你自己心上嘛，就是说就是说能生万法啊，走之悟本性啊，就是说我们的慧能曰啊，不是本性修法无益。如果你要不知道本身在生命上的下功夫，但是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的话，你一生面你就会看了，就是说就可以看到你自己的心啊！如果你受到本心的时候呢，受到本心的时候，这一切法相你都能够见到自信。如果你不受本心的时候呢，你就有所求，有所舍，对吧？有舍有求的心，那都是人天菩萨，对吧？所以呢， 一旦你明了以后修行就是非常的快了，直接见到的本性功德是非常大的，知道吗？那是圆满的功德。就是说做三千八千世界彻夜围城，做七宝功德而不止一念悟性，知道吧？所以呢这个就是很方便的，就是说直接见本性，直接见本性，那这个功德是非常大，不管做什么功德没这个功德大，知道吧？所以呢你拿一根草的功德，拿一个微尘能够摄到了本心的时候，那你把三界大千世界都做一个寺庙，还没这个功德大，是吧？所以要了解这个道理以后，你就知道怎么去啊，怎么去做功德。那么说这个时候你就会想了，那我以后你们建寺庙出钱，那我这块扫地干活在往下做，我这样做的功德就很大了啊，为什么要去做那么大的功德？你又错了，为什么呢？你还在对立干嘛？就是说你没有对立了，就是说在你生命之中的，在你生命之中，人家做功德的时候，在你心中都是圆满的，知道吗？在人家做功德，没有跟取跟舍，没有对立了，因为对方也是你的心，知道吗？也就是说，你了解心的时候呢，是你心在做，知道吗？所以在心体那个，这真的不知道哦，你活在法里面了。或者反正看到众生迷，大悲心就升起来了。为什么呢？就是说对方不知道他在做功德跟本心是相应的，所以他在烦恼啊、痛苦啊、嫉妒啊。但是他我拿100万、拿1000万给寺庙里面去，你这说哎，就拿1块钱就可以了，拿那么多干嘛？是吧？人家欢喜就可以拿，为什么呢？人家欢喜，那100万跟1块钱是一样的。但人家就拿100万，他也知道100万跟1块钱是一样的，我知道，我很清楚啊，我就算拿100万嘛，对吧？但是呢，你就会说我拿1块钱就可以，我干非要拿100万，就是你贪心，你有嫉妒心，你有不满的心，你有这个想占小便宜的心，知道吗？在作怪，知道吗？所以呢，就真正明了的人，他是为法而合作，以法来作为自己的那个福相啊。功德了，我绝对不会以这个假象。他这样的人明了以后的话，他在生活中呢，在生活中啊，随时就像那文武及居士啊，可以呵斥阿拉汉，他安居在法上，非常自在啊，非常的自在。所以就说这个见到不失本心即见啊，失到本心是名大丈夫，天人师普世尊。也就是说你了解本心的时候，把这四句话你明了以后，了解本心，那就是佛，就是大丈夫啊。我们大丈夫呢，往往说佛陀是来教化我们的，是不是？佛陀来调整我们的，这种观念是错误的，是错误的，知道吗？所以佛陀以一切相我是本心，这个是大丈夫，知道吗？就是说我看到你的时候，我不是调整你，看到你的时候，我能够告诉你这是我的本心，这叫大丈夫，知道吗？就是说什么叫愚子呢？愚就是大丈夫一词方便，我是本心，这个叫做愚，知道吗？就不是我要调整你呀，我要帮助你呀，我要度化你呀，这个不是大丈夫。这个呢想教化人，想当老师。真正的大丈夫呢，是没有教化人的这种概念，他是呢告诉你这个万法的本心，知道万想万法的自信，这叫做大丈夫。如果你一万法无自信的时候，就没有染相，没有余相，这个相叫大丈夫，知道吗？了解这个题。所以很多人呢认为我已经开悟了，或者我见到自信了，我教你怎么去开悟，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啊。这种就教化人，一教到或者调整别人，来说就到边上，我来调舍你啊，来调整你的观点啊，就是比如说有人你想被人家来调整你，就说你以为做老婆做妻子做习惯了嘛，想丈夫来调舍你，然后见到师父来调舍我吧。见到那个大善者，哎，你来调舍，叫别人来调舍你，哎，那个人有没有开悟？哎，我来调舍你，这个人一定是魔，知道吗？这个人只是告诉你本有的东西，没有调舍你的东西，知道吗？有调舍的心都是魔王在作怪，所以以后就知道某一个人想调舍你，这个人一定是魔来了，知道吗？ 有悟，你要悟到这个一个道理。那说生特种兵的人呢，像奴隶跟奴隶女是互相，就是奴隶主啊跟奴隶两个是互相共依的，就说我为什么要控制你呢？因为我是奴隶主，如果没有奴隶你做什么奴隶主呢？就奴隶跟奴隶主的关系，所以我们跟师父不要建立奴隶跟奴隶主的关系，你一定要认识到，包括丈夫跟老婆这边不要建立奴隶主的关系啊，老公是奴隶主，我是奴隶，我叫为他服务，不要建立互相这个调舍，这个调舍的关系就是奴隶跟奴隶主的这个作用啊，互相欺骗而已。真实的地方呢，就是见到本性，实在是没有我，没有人，没有人，见到自信，那个自信才是真我。这都是假的，我也假，你也是假的，都是假，我全假即真。你一定要认识到，全部的假就是真的时候，内伤啊，内伤啊，就是说啊，或者念佛啊，或者做事啊，全是假，是告诉别人这件事情啊。所以当时普陀大师呢说了一个偈子，他说啊，有情来下庄，因地果还生；无情亦无种，无性亦无生。这个就是《楞严经》里面讲的，就是说有情才有，才能够下种，就是说这有一块地能够有情才能下种子，没有情是下不了种，就是说这里没有种子远远不会结果的，行吗？必须要呢啊，有情，有情像六祖大师好比是有情，是吧？而这个五祖大师就好比是那个啊，这个根，就是佛果啊，他已经证悟了佛果。那我说碰到众生的时候呢，众生跟你有缘，那我说就可以种下啊这个真实的种子，获得了真实果报，这因地果还生，就是。那无情亦无种，无情没有情，就像虚空没有情，怎么会生起种子呢？怎么生种子呢？所以呢，无情的东西呢是没有性的，是没有自信的，因为没有自信啊。那我们只要是弯心都是无情，知道吗？有情弯心它是没有自信的，用弯心是没有自信的，就是说有情是有自信的，但是呢什么叫无情？弯心是无情的，我无情就是我现在讲话的声音讲弯语或者是讲弯史，我这个弯史的本体是没有自信的，因为没有自信它就没有，不能够获得啊，即没有获得，因为就像我们这个碗还能够生出佛果吗？就不会有佛果，那都是妄心。到地狱、到天堂、到人道、善啦、恶啦，都是没有自信的，都是空，它是没有种子在里面的。就说我现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善事，就得善报，这都是假的，都是假的。就是我到了天堂，我到地狱，天堂、地狱都不是佛因佛果，都是妄心。弯心就是不可得，因就不可得，所以果也不可得，众生不悟道，众生不悟道，因为没有悟道的人呢啊，众，所以呢，一弯心有一个弯心可得，一个弯心可得，一个弯果可得，执着于弯，所以呢，我们在任何一个阶段，就是无明缘行，行缘始，在十二因缘，在任何一个地方，这样你断了就解脱。这样断了就能解脱，就是在任何一个地方这样的悟了就解脱。就比如来讲我打坐，我要念这个无常，是吧？念无常，其实这还是去弯心方面之类我无常，然后证了二老汉的果德，你就证了二老汉，为什么不证佛果呢？对吧？然后缘起证了一个声闻缘觉，或者说依般若智慧修六道波罗蜜，可以证到法性啊，这个功德。那说这个修的过程中都没有成佛的原因，就因为你当作一个弯心，所以一弯全弯，所以因果都是弯，所以在弯上是没有果报的，都是虚弯的，你就感觉到是果报，其实不是果报，它都是一个虚弯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在任何一个结果弯结果养上面呢，悟到的时候顿时即悟，就成佛。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反复，你知道它是弯的时候，就直接跟自信相应，你就说你做人就可以成佛，你在地狱下悟到，在地狱下成佛，你在人 你在阿罗汉悟到是阿罗汉的成佛，所以司法界任何一个地方那个孤寂仰上都可以解脱成佛的。尊生不知道，因为非要这样吃地吃地当作弯心，所以一直到了等觉菩萨都是以弯心来住的，都以弯心住的。那么这弯心不断的话远远成不了佛，但是弯心一断的时候断成佛。我为什么要到了等觉菩萨我才成佛？为什么不现在不成佛呢？是吧？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可以成佛，就现在去，知道吧？我常常讲，就是说你从楼下面爬到楼上去你很辛苦了，因为我有三层天，三层楼，从三天到人间来需要多长时间了？可能几百万亿年才能来，但是要爬到了三天群多累啊！那释迦牟尼一打坐就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三天不离他一念呢，一心呢，就是说证到佛的果，佛陀的这个现，就是说你爬了一半的时候把手伸掉就可以了，知道把手伸掉就进入虚空，很快了。也就是说你要爬到三天你都是弯心，但是你把手伸掉的时候你就去掉弯心，弯心一去真实就出来了，知道吗？所以我们在此世界就是说不需要爬到三天，不需要任何实力。我一再强调念佛的时候当体即是佛，不要去再找另外的佛，因为当体是佛，这个因叫有情来下种，所以说有情来下种就是佛的种子，你就种下佛的种子，果报啊，后面讲因地果反生，果就在那个因的一念下啊，所以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不是我念佛，我一定要达到一心不乱，我要一定达到这个三昧，我要一定达到寿至多少？那这世间我们老是用这个假的灯芯坚固在我们的心里面，是吧？有的法师来不停地要告诉你要念，每天要念多少万声佛号，要念多少遍往生咒，要念多少遍这个楞严经，老是给你坚固这么个寿字，却不知道你这一念它就是圆满的。所以呢这一念，他们说这个菩萨们嘛，师父们他也是好心好意的，但是呢有些修行比较智慧比较大的人跟他一点呢就可以点化，但是呢如果没有发菩提心不愿意成佛还想造恶业的人，他又有好处，因为能坚固的一念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是吧？爬不会堕地狱啊，是不是？但是呢对于优秀的人，对于有智慧的人，对于那个生命比较成熟的人的话，你跟他讲了法我经，他变成愚痴了，就这样，就这样，叫他坚固他本来不想坚固，就叫他坚固一坚固执着了，后来我跟他讲当下就是杀手西归啊，就是说你把手杀掉，你把你一二三四五把它杀掉，然后你念阿弥陀佛就可以当下就是啊，对吧？所以我们要讲来讲去，我讲这么多年就是告诉你这件事情太重要的这件事情。所以我讲法不管讲多少都是为这一念故，能不能对这一念能升起佛的这个因，因为佛因一种下去果缓生，就这个道理，知道吧？如果你这个因地上的因不种下去，你不管怎么修行都在次第上啊，你爬了三天就慢慢爬吧，是吧？所以呢你愿这个弯心，弯心是无情的，是吧？弯心是没有准则的，他说你不管怎么做无形亦无声，就是说没有准则嘛。你在地里面啊、看一看不像准则，是吧？就看看哎，这个地好啊，我喜欢，这个地不好我不喜欢，然后每天在这里就分别，不像准，不像佛的这个自信准则，是吧？吃饭出去睡觉，你拿这个菜好吃吗？那个菜不好吃，我喜欢这个不行，一天往下，这个是没有自信的，没有自信就是没有真准则，没有真准则怎么种果呢？种因呢？其实你念了看到菜，哦，它是没有自信的，是吧？啊，看看饭没有这睡觉的没有自信的，你就加因地果，就是说你在因地上种了这个准则，知道吗？我这个准则果就一定是这个准则的出来。如果你没有因拿来果了，你不能回定因果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说你灯看看西看看，灯烧到地这里面打扫卫生干活做事情，你都要去在里面种下一个佛因，生生圆满。这个圆满扫地也是圆满，吃饭圆满，走路也圆满的，这个看事物也是圆满的，看画面也是圆满的，都是无自信即是自信，它本不对要，本来清净，本来就是从心里面生出来了，是吧？哎，你悟到这个体的时候，你到处种的是佛因啊，这个叫做有情来下种啊， 是不是？如果你要不懂得这个道理，那因你国土生出来没有因啊，哪有果呢？是吧？你眷恋都是妄心，我一定要认识到我哪种是没有自信的等级，我不要种那个没有自信的等级，我要种佛因，因为种这个其实教授就是要我们悟到什么个定义呢？就是说你先前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呢它是无自信一切法没有自信即自信它是本来具足本来清净本无定义好人生万法这个体。所以悟到这个他说成当摩大师成印度传到我们中华是吧，人为自信，就是因为人没有信啊，没有信故意呢搞了一点衣服出来，因为达摩大师到中国来他也没有种过地也没有干过活，大家就会带了一件衣服出来就表示我出家不能说我家里儿子有妻子跟怎么讲的，是不是就告诉你我出家，你出家来我就出家的相貌，这个带了一件衣服过来了，他就释迦牟尼佛什么地都没带了，就带了一件衣服来了来表信，就是从这个假从这个方便上就带来了一件衣服，我这个衣服表什么表信物，信物就是你悟到了，你已经悟到了佛的这个实相，我就拿一件衣服给你，我这件衣服呢是表信物，是代代相传，是释迦牟尼佛手上一直传到迦叶尊者，一直传到达摩，然后传到一二三四五再传到六祖，在六祖这个地方表现是吧，他说但是代代祖传，因为这件衣服很麻烦，带了好多人想抢是吧，其实那法呢是一心传心啊，这个戒令呢自悟自解，叫自古复佛为传本体，事事密复本心，一呢是为争端，就是说今天这个衣物传给你以后就不要再传了，他说二传此衣命于悬丝，就是说这件衣物啊会让你这个命呢在悬丝上就比较危险的意思，于西西处，你现在把我这个衣物拿去赶快离开我们这个地方，可能就害你因为你身体这么小是吧，你是南方人，他说这边一般人呢都是非常厉害的，你要再不走的话可能会被人家害死到别的地方去，所以呢这个他说我又我到哪里去呢祖师来说欲怀这指欲会这场，怀这个怀是这指怀应该是我看书上介绍这个怀呢是在那个在那个广西那边一个什么婺州什么一个怀一个什么地方会呢是我们叫新会新会在江本那边，江本玉会者场嘛，禅就是禅的一场的整整一四五年就在那个地方，所以会了大师呢三根以后就都领了衣钵了这个后来人因为慧能大师是南方人吗，他说不知道怎么个走法不知持山路，就是怎么走怎么去的江口呢，怎么到江口呢，当时的长江呢不是像我们这样的长江，他长江是平着开来的，他说这个他这边也搞个小船一趟就过来了，以前的江比我们现在江要宽，他说像那个时代你现在看电影那在长江里面那个都是假的，勾子你看陶那个圣朝时代朱允瞻打仗那个船在江里面游来游出去打仗都是平都是没有这个都很宽的他说这个九江都没有现在这么大，他说当时五祖大师呢就把它胜过九江那今九江还有一个衣钵马回娘叫六祖寺，那个地方还跟六祖饭，就是在我们这个地方在我们这个地方很近，所以他从过了江以后的话就到往南方走因为这个中间就不需要再说了，以后 在因为这个文字啊太多了，所以有些东西不需要再把主要的给大家讲一下。阿弥陀佛。